今天的讲题叫做得胜的祭坛。我已经说过，我们今年所有的信息都跟祭坛有关系，因为我在今年的教会除了是如鹰展翅上腾，我们怎么如鹰展翅上腾，是因为我们需要有祷告的火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弟兄姐妹，不管你的年纪多大，不管你的年纪多小，不管你的属灵的年纪 多大多小，你都必须要有一个得胜的祭坛在你里面。那么这个得胜的祭坛是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的，所带给我们的。虽然我们可能不明白，但是今天听过这篇道之后，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祝福你，你要看见你自己身上有一个得胜的祭坛，你要将你那肉体当中不讨神喜悦的可以借着得胜，借着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把你一些的悲情下品，把你那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习惯，你的说话的方式，你的心态，你要彻彻底底的改变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也是上帝 perfect will， 是一个他最完美的旨意，最纯全的旨意，他要在你的身上得胜，他要在你的身上完全的得到你，他不是要得到别人，他是要得到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领受得胜的祭坛。有一段的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，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，我们从第七节我们一直念到第十六节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起来念。来，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，又叫李密达，因以色列人争闹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，说耶和华试探我们中间不是。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，和以色列人争战。那时亚玛利人以色列人争战，摩西对约西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争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，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争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尔去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吹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。直到日落的时候，耶稣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耶稣亚听。摩西筑了一座塔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的话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他在这边讲说他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那你会讲到亚玛利人不是都没了吗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历史上已经没有 America 这个字，这个民族已经不知道到跑到哪边去了。但是耶和华说他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，然后你要知道，当我们的神说他世世代代如此做的时候， He really means it， 他非常的注重这里面。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讲一下这个背景，是因为他当时呢没有水喝，所以他就在玛撒这个地方呢试探上帝，彼此争闹。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前面讲说，他们休要拿石头打我，把我打死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当一批两百多万人从出埃及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走到旷野里面没有水喝，而且他们就非常的 panic， 他们非常的紧张啊！你试试想，你要是那两百多万人，看到人那么多，哇，出来的人那么多，我们哪里去找水喝啊？要是没有水喝的话，你是不是会很 panic？ 会不会觉得哇，天哪，这么多人要干嘛没去喝水啊？所以呢，摩西呢，在十七章前面呢，奉耶和华命令的启示，他就拿他的杖击打了磐石，哇，这磐石水就出来了。那个水出来的地方，今天呢，那个考古学家也找到了，在哪个地方？他那个水非常的多，就在岩石里面一打破了以后呢，两百多万人都可以喝饱。哎， 哇，你说这个真的是一个神迹耶。可是他们在那个地方，就在米利巴里面争闹，他们试探耶和华说，哎，到底上帝是不是在我们当中？所以你要知道当时的背景，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啊，他们亲眼看见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，哇，这前面是大海，后面是埃及追兵，然后呢，摩西的杖一伸，嘴巴一呼喊，哇，红海就分开了，所以他们就走干净，这样走过去了。然后呢，他再杖一伸，海就合了，把埃及追兵全部都毁灭掉了。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神迹，就在他们旷野里面争闹说，到底耶和华神是不是在我们当中？你说这样子的口气。这样子的口气就好像伊甸园那个蛇的口气，神岂是真说？你知道，当有一个doubt，当有一个怀疑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撒旦来的一种试探。所以，当我们之间呢开始对我们的信仰有一点怀疑的时候，你要马上有一个 alert， 哇，这个东西不是从上帝来的，这个东西绝对是从魔鬼撒旦来的。你有这样子的意念，你有这样子的想法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奉耶稣基督把它砍掉，阿门。你千万不要让这些毒素，你千万不要让这一些思想来影响你，来诱惑你。如果有人在那边讲这样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好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破坏力。你不要说看到这么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埋怨，小小的抱怨，我告诉你，那个都是对信仰一个什么，是一个很严重的试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再三的跟大家讲，我不是说我们教会有哈。我们千万不要 complain， 千万不要去抱怨，因为你的抱怨很可能就是在讲说耶和华到底是不是在我当中，到底神是不是在我当中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谨守你的口舌，你要赞美耶稣，因为我们学习赞美，就是说在你对神之间的关系当中，表现出在对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，你会向人家去埋怨，去抱怨这个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你就像这个样子，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上帝讲了一句话非常好，你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，你不可能爱看不见的上帝。所以在上帝来 evaluate， 在评估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他看看你跟其他人的关系是怎么样。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个样子，有智慧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和华神是不是在我们当中？他们明明看见了摩西带他们出红海，看见了这么大的神迹，上帝与他们同在，他们还是会有这个样子的这些的争闹，还几乎要把摩西用石头打死。就摩西在前一段日子，大概一个月而已，他才带领他们过了红海，这么伟大的事情，马上就忘记了。我嘴巴好渴啊，我要喝水啊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，你常常会发生的事情。你在一个不顺利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现在失业了，一个月、两个月找不到工作，你就开始在埋怨上帝。你在一个过程当中，你的信仰坚持不下去了，一些肉体的一些的迫害，你就没有办法走下去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个世界。那我要告诉你，属灵上面你这样子的心态就是亚玛力人，你这个就是亚玛力人。为什么？我们待会会讲清楚。在他们争闹之后，背景的第二点，就有以扫的后裔亚玛力人来跟以色列人来偷袭以色列人。亚玛力人是谁呢？不是别人，就是以扫的后裔。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是要进迦南地，在进迦南地那块地是他们的，但是以色列人他第一次的打仗，你看看他前面讲的，摩西跟约书亚说，哎，你选几个人出来跟人家打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军队啊，他那时候还没有训练啊，他那个时候以前大家都是奴隶啊，谁去参加这种军事的这种操练呢 ？No one， 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，傻傻的。哎，我以前我的主人叫我去做砖块啊，哎，我只会做砖块啊。每一个人都是做砖块的、啊，哪一个人会打仗啊？谁会打仗？没有人会打仗啊，他们都是奴隶啊。哎，第一次的摩西说：“哎，你去选几个人来，你去跟他们打，好好去打，怎么打？ 怎么跟人家去打？要去打，我到山上去，拿着上帝给我的手杖，我为你祷告。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们从一个现在这个军事眼光来看，这简直是以卵击石吧？那人家谁晓得以扫的后裔亚玛力人家搞不好是非常骁勇善战的。那你现在拿这个怎么去跟他打？你从一个历史的角度，这些在埃及为奴的这些人怎么去跟人家打？好，但是摩西就是这样，摩西就说你去打。但是在这个背景当中，你亚玛力人偷袭以色列，怎么偷袭呢？你看《生命记》25章就一节的圣经，他来描述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他们在路上遇见你呢，趁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最恶毒的。你要知道，200多万人在往前行啊。当然最强壮的都走在前面嘛，他要去什么 explore 嘛，他要去探测嘛，对不对？那后面的人都是老弱妇孺啊。那么你就在很疲乏很困倦的时候呢，这个亚玛力人呢，他不是正面跟你打，他是跑到后面来偷袭你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迦南人，这个不是他们出来要去打仗的对象，他们要打仗的是他们属灵上血缘上以扫是谁？以扫是雅各的孪生弟兄，他当时上帝拣选了雅各，当然雅各死鬼诈，对不对？那以扫用了 一碗红豆汤就把他卖掉了，对不对？把他长子分名分卖掉了。可是在一个属灵上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，而且在新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一个是属灵的，一个是属肉体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属灵的孪生兄弟，他应该是来帮忙的，他应该是你的亲戚至亲的。可是他们既然来怎么样，来进攻偷袭以色列人，所以上帝很愤怒啊，上帝很生气啊。可是就是因为以扫、雅各是孪生兄弟，这个两个弟兄，从这个时代开始。上帝就开始咒诅亚玛力人，你应该是来帮忙了，怎么反而来偷袭呢？而且不是正面偷袭，而且是从最软弱的地方啊！这个最软弱的地方，弟兄姐妹，在我们肉体最疲乏的时候，是不是仇敌就来攻击你？在你肉体最软弱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受到魔鬼的试探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禁食40昼夜，然后魔鬼来怎么说啊？你把石头变成饼吗？哎，试探就这样来了，就在你肉体最软弱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不是还是像上帝面对上帝一样？你会不会像他们开始埋怨了，开始说这个不对，那个不顺利，上帝没有祝福我？我们常常都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没有试探，不是没有试验，在我过去的所有的这些在Silicon Valley， 在这个地方，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3个月没有工作。那个时候刚好是经济情况最不好的时刻，我有3个月找不到工作。兄弟们，痛不痛苦啊？很痛苦啊！我跟师母两个人每天面对面，我们该怎么办啊 ？What should we do？ 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还是去上教堂啊！你还是参加周五查经聚会啊，你还是参加祷告会啊，你还是继续的参加聚会啊，赞美上帝啦、啊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相信上帝啊。那弟兄姐妹，一个月过去了，2个月过去了，3个月，我们还有没有信心？那这就是试验，那就是你的试验啊。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肉体到最后我不相信了，或是怎么样。到弟兄姐妹非常的小心啊，我们在属灵的意义上面，神的教会、神的家庭、属神的人，一旦你们有争闹，你的仇敌就有了地位，有了攻击你的理由。而且通常敌人攻击你的就是你的 weakness， 就是你的弱点。你的弱点在哪里，他就偏偏就去挑你那一块。这就是我们敌人聪明的地方，我们也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。 你自己个人的弱点是什么？我今天要告诉你，你有个得胜的祭坛在你里面，你有个得胜的祭坛在你的里面。我们的祷告征战必然完全得胜，就像耶稣亚在日落的时候把亚玛利人的王给干掉，把他的臣民给歼灭。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预表，这是预表我们在末日的时候，亚玛利人的王就是你肉体的王，就是这世界的王，我们在末日节日是完全得到胜利，歼灭仇敌。但是这句话跟最后耶和华启示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件事情，你要知道，弟兄姐妹，你跟肉体的征战是世世代代的，这个战争没有停息过。我们不要想说啊，我已经完全得胜了，我从此高枕无忧。那对不起，你这高枕无忧也是一个 trap， 也是让你怎么样，让你松懈下来。我们的祷告一向是征战，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，我们跟他之间的战争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把他们本来掌握住的人给抢过来，抢到天国的国度，从撒旦的国度迁到天国的国度。这个抢过来，你想想看，他会甘心吗？他一定把你想要想办法把你拉回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征战，在生活当中啊，一直不停的在征战。我们下面讲到耶和华尼西的祭坛，这个祭坛就叫做耶和华尼西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。耶和华尼西就代表了耶和华名字的意思，当中叫做尼西。尼西是什么？尼西就是 flag， 就是旌旗，就是我们这样挂面挂的旌旗。耶和华是旌旗，耶和华的旌旗表示什么？表示他是一个得胜的。耶和华的旌旗是耶和华的军队，耶和华的敬畏就必定是得胜的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讲的得胜的祭坛的由来。因为这个祭坛，耶稣不是耶稣，耶和华启示摩西去筑了一个祭坛，他要纪念，纪念什么？就前面讲的十四节，我把它划线起来。他说：“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，你要将这个事情写在书上，就是写在出埃及记上面，而且要跟约书亚讲。”耶稣呀，就预表了耶稣。那你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图画，摩西在山上祷告，亚伦护尔在他旁边扶着他，耶稣呀在征战。耶稣呀，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得胜，那你说耶稣基督得胜了，那为什么还在我们还需要祷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属灵上面的意义。我们先把祭坛讲完了，征战第二点哈，征战还没有结束，约书亚就是耶稣还要被提醒上帝的旨意，他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所以你要从这个属灵的观点来看，就是耶稣要带领你，他要去征战，但是你要付上祷告的代价。这整个的 point， 整个的图画，耶稣啊可以实际上在为你征战，但是你什么时候祷告，摩西什么时候举起手来，举起手来一直就是他在祷告，他手放下来就是他没有祷告。所以有祷告啊没有祷告，有祷告啊没有祷告，哎，这个里面就是你我的功夫了。我很快的讲一下，摩西两只手开始祷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得胜，他的手酸了啊，放下来，哎，以色列人就输了。所以你在那个山上看两军在对打的时候，你可以看看好像拉锯战，你们有没有参加拔河过，有没有有一方力气比较大就把他拉过去，然后得胜，哎，输了就往这边去，哎，你可以看到在上面他什么时候举手下面就得胜，什么时候不举手，就是不祷告，那你就输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边一个得胜的祭坛，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，你有祷告你就得胜，你不祷告你就不得胜， 你说哎呀，我不是信耶稣了吗？耶稣不是 automatically， 你不是自动的就得胜吗？ No， 不是的，你要举手祷告。而且他举手祷告是两个人扶的，一个叫亚伦。亚伦是什么意思？他是在摩西和两位，我看第一个哈，大祭司亚伦的意思是带来光的人，是一个光明的，是一个地位高的高山，那个是 Aaron 亚伦。另外一个 Hur 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非常有意思， Hur 的名字那是燃烧 burning， 火烧的燃烧，还有尊贵，有洞穴，也穿白衣啊。那这个 Hur 呢，他是一个犹太的领袖。那塔木德上面讲说这个 Hur 是谁？ Hur 他说是米利安的丈夫，就是摩西的姐夫啊。所以摩西代表上帝，摩西坐在磐石上面，磐石他们说哎，应该是耶稣，我们立在这个耶稣的上面。摩西代表上帝，上帝的旨意世世代代要跟亚玛利人作战，上帝的旨意要亚玛利人从名号从全然天下要全然的涂抹。但是上帝举手你就得胜，上帝的手放下来你就不得胜。但是扶持了那两个人，如果你说这个祷告的模式，三个人的祷告的模式，如果摩西代表上帝，上帝的旨意要把全天下的亚玛利人名号全然涂抹，就是上帝要把你身上属肉体的那一块完全的毁灭掉。Amen？ 但是当上帝的手的旨意，就是他的旨意是要毁灭，你必须要参加这个祷告。亚伦有两种意思，亚伦如果是代表利未支派的大祭司，大祭司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会帮助你一块一只手。另外呢，户尔就是你啦。或者另外一方面来看，亚伦是大祭司，亚伦是一个利未支派的。那我们今天在亚伦利未支派的里面，这个利未支派呢，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属灵的利未支，是不是属灵的利未人？你也可以说亚伦就代表了你，你来服，你带来了耶稣的光。然后呢，户尔呢，他是犹大支派的耶稣基督。所以不管你怎么看这个三个人的祷告模式里面，一定有你，你是 part of it。 你要带一个燃烧 burning， 就是祭坛上面的火要烧旺，要很旺，来跟上帝同工。所以在摩西山上的祷告的模式，他在告诉你上帝的旨意是要把你肉体当中亚玛利人的习性全部毁灭，但是上帝需要你的燃烧的祷告，你的祭坛的火要烧得很旺盛，主耶稣会来帮助你，你的两只手要举起来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上帝派天使抬轿子把你抬进天国的，你要付上代价。这个摩西的祷告有一只手是你要去扶着他的，不是上帝没有能力，是上帝要求你参与这个服事，是上帝要求你在这个祷告当中燃烧掉你的祷告，燃烧你的祷告，把你生命当中属于亚玛利人的那一份完全的歼灭。这就是得胜的祭坛，这就是耶和华尼西所要带出来一个最重要的属灵意义。因为我们往往在讲说，哎，亚玛利人是谁啊？为什么耶和华神这么样子的生气啊？嚯，世世代代要与他为敌耶！原来这个世世代代与他为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正是你的老我。 就是你的老我。耶和华神非常的生气，因为你这个老我趁你肉体最软弱的时候来攻击你。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攻击的地方，就是在说耶和华神岂是在你们当中吗？这就是在我们肉体软弱口渴的时候开始发怨言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亚玛利人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所以耶稣要来帮助你，要帮助你把你的肉体里面亚玛利人的那一部分完全的除灭掉，他要让你做得胜的。你是不是愿意像摩西一样举手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跟上帝的旨意配合？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举起双手，我要把怎么样亚玛利人我的肉体那一边全部的毁灭掉。因此你的身上常常带着得胜的祭坛。现在耶和华尼西啊，现在的祭坛在哪里？就在你的身上，就是你啊，你就是得胜的祭坛了。圣灵住在你里面，祷告主啊，我宣告我得胜了，不是我得胜，是耶稣要得胜。我要做的就是祷告，我要做的就是扶持摩西的两只手的一只手，我两只手，因为我知道耶稣帮助我，我知道我也要去参与这个服事。所以我第三点哈，三个人祷告是一个属灵祷告的征战，也是一个代祷的模式。肉身的胜利与否决定权不在肉体的强大。我们不是说我定义，哎呀牧师你讲的这些 case 啊，这些个案我都不会啊，我这个人做人很温柔啊，啊我不会随便发脾气啊，啊我不会哦，我不会怎样，不会埋怨啊。啊我们礼拜五的小组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一个 case， 我大家都蛮同意的哈，因为你平常都很温柔，平常都很容让，没问题。但你在开车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差一点撞到你，你是不是会勃然大怒啊？你会不会开始就咒诅那个人哈？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以前说我们以为很好了，可是呢，我们的身上的肉体一下子就出来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因为这个东西，上帝不喜悦的。你要做一个完全得胜的人，你在这个地方。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祷模式，不是你的肉体强大不强大，不是说牧师这个 case 我不会的，你真的不会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真的也许你不会，可是真到碰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人的情绪就突然就爆发出来，这个爆发出来就是你的肉体。对不起，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定义，不是我们的定心，我们的能力，而是说主啊我不行，我依靠你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，你就得胜了。所以我们这个祷告的火，圣灵的圣洁的生活，圣灵的帮助，坚定不移的信心，因为你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所以我在讲这段的一个历史的故事，是一个对我们生命当中的灵性一个最重要的提醒。我们都有一些肉体的软弱，你有很多的软弱，我也有很多的软弱。牧师不是圣人，牧师有时候会发脾气 ，right? Yes. 不过牧师有时候也蛮可爱的，感谢。但是我们在一些肉体的软弱方面，你跟我不要花代价祷告。我们前一阵子读一本书，叫做《属灵》。叫做祷告发出来的能力，是 E.M. Bounds 他写的一个 very classical 非常有名的，他里面有几句话影响我， 我相信是影响我一生的。他说唯有祈祷能够塑造你的属灵品格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品格，我们都要塑造。这个塑造的方式不是听到，不是打开网络说，哎呀，这个有名的牧师我来听他，哎，那个有名的教师我来听听他讲道。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你听100次、200次、300次，你的心里面说，哎，他讲得很好，不错，口才不错，哎，蛮有风趣的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跟你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你的生命一点关系没有。我在讲， 比如说我们火传道，他帮你释放，帮你祷告了，你把生命当中的缺点，你把生命当中的污秽他改掉了，他帮助你。可是你自己回家以后呢？你回家以后没有好好读经，没有好好祷告，那这些以前的这些东西会不会再回来？会不会？会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迷失，我们以为呢，哎呀，牧师处理过了，哎呀，我以前这个砍掉了，哎呀，我以前那个不再跟那个有什么瓜葛了。可是你没有好好的在得胜的祭坛上祷告，弟兄姐妹，那些东西又回来了。所以我们参加很多的特会，有些时候我就为同一个人，前年跟他祷告一样的事情，去年跟他祷告一样的事情，今年再碰到他还是同样的事情，我就会跟他讲说，对不起，这三年来我给你的祷告，我三年来我看见你生命属灵生命上的这个状况呢，跟三年前我给你祷告的时候是完全一模一样，对不起，你没有进步啊。所以你还是在靠说，哎呀，牧师啊，我又这个样子，哎呀，牧师，我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，哎呀，这个，那弟兄姐妹，对不起，我们帮你处理了，我们祷告是很有功效的，我们的功效第一天、第二天很好，第三天又回来了。那弟兄姐妹，为什么 ？What's the problem？ 是我们能力不够吗？是我们能力不够吗？对不起，不是的，是你没有建立自己祷告的祭坛，是你没有建立一个得胜的祭坛。你知道了，你要开始去做。所以我们今年一直在 preaching， 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，你自己家里面你要建立一个祭坛，你要自己家里面有自己的敬拜，有自己的家庭的怎么样一个祭坛的时间。我们家庭一家三口四口在一起，我们哪怕只有五分钟的时间，我们今天就开始祷告。特别是我们做弟兄，做弟兄的是家长，你有权柄，你的祷告可以 cover， 你可以遮盖你的太太、你的儿女。你的儿女认不认识上帝跟做父亲的非常有关系。所以你的子女要是没有认识神的话，这做父亲的是要负很大的责任。因为做母亲通常 很忙很累，但是父亲要帮助他认识上帝。你这个家庭祭坛里面，你要开始养成一个习惯，让他们认识上帝。你要知道上帝是活在你们当中，你不要生活的好像上帝没有活在你们当中。你要制造这种属灵的氛围，特别你把我们最近讲的得胜的祭坛放到你的家庭里面，喜乐的祭坛放在你们的家庭里面，活的祭坛放在你们家庭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而且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些，就是告诉你我们家庭的祭坛是非常重要。最后第四点，神人摩西的祷告是举起双手，是相信耶和华在我们当中，他定义要灭绝我们的老我肉体。因此向着上帝得胜的旌旗祭坛举手祷告，配上自己和伙伴祷告的火，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成为圣洁。这就是今天很重要的信息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这篇信息我要告诉大家，我礼拜三就写好了，所以王敏很高兴，哇，怎么牧师这次写讲章怎么这么快啊？我礼拜三早上五点钟爬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睡不着觉，早上起来神就跟我讲得胜的祭坛，所以我大概七点就写好了。我那天就是这么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弟兄姐妹，我那个时候才知道亚玛力人的意思是什么。我那个时候才知道亚玛力人就是你的肉体。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得胜的祭坛，但是这个得胜的祭坛 function 有没有功效跟你的祷告还有关系。不是上帝不做，是上帝做了，你的手有没有去扶他。意思就是说上帝邀请你，上帝不是没有能力，他一手一直举起来他可以的，但是他要你参与共同完成他的旨意。 这个就是摩西山上祷告，他说你是得胜的祭坛，我已经把得胜都放在你的里面，你剩下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用燃烧的火来到神的面前，一同跟上帝举手，哈利路亚，宣告我得胜，宣告亚玛力人从我生命当中完全的退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事实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让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是耶和华的旌旗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是一个得胜的旌旗，我们是耶和华尼西，是耶和华神，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旗帜，我们不仅自己得胜，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看，我们就看到对方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让我们真的彼此代祷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，彼此成全，让我们真的在我们亚玛力人的征战当中个个都是得胜，我们向耶和华旌旗举手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要帮助我们，要我们成为圣洁，我们要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些不堪的，那一些悲情下品完全的砍掉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。谢谢耶稣，你定义要帮助我们，因为耶和华启示了定义要世世代代和我们的肉体征战，直到我们完全的得胜。我们感谢主，也期盼，也劝勉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家庭祭坛里面，我们常常的在家庭里面，我们一起彼此的祷告，彼此的代求，祝福我们的小孩子得胜的，祝福我的父母得胜的，祝福我的配偶是得胜的。我们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，我们赶快我们认罪悔改，祈求对方的原谅，你也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华人没有道歉的文化，我们华人不敢说或是不屑说对不起，我们求主你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愿意的和好，让我们的家庭当中是和睦的，是平安的，是安全的，让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得胜的，让我们的家真的愿意像耶稣基督那个样子，得胜是喜乐，是温柔的，是和睦的。谢谢主，你祝福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